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你是施恩在你百姓身上的上帝，你是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，脱离灰心，脱离沮丧，脱离各种沉郁，而是在你的恩典里面，我们可以兴起发光的上帝。你将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使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求主你就引导我们，也求主你眷顾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的深恩厚爱，使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，被我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所激励，我们就快跑，我们就向前，我们就在这世上做建在山上的城，乃是不能隐藏的。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，我们心灵越得滋润，我们灵里越得喜乐，我们就大大得胜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的爱的真谛。好，我们上次是讲的希伯来书，那我们这次来跟大家讲爱的真谛。好，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基督爱的凯歌，就是第八章结尾这一段。但我们不是把整段都读了，我们从第三十五节，哈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，我们读到这章结束的三十九节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，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
如今呢，所敬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
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
因为我们是信，
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讲的，我们讲的题目就是从三十七节这里来的，就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带来的其中一个果效，就是他使我们得胜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很坚定的一个盼望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那么就是得胜。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全部读，他是讲的我们在世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包括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等等这些的，那么各种各样的危险，但是所有这一切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保罗说不能，而且不单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，而且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就是靠着那位爱我们的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怎么样子呢？我们在一切的事上，他有没有讲说某些事情？弟兄姊妹，就是大家再去看三十七节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什么得胜有余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种观念，这是我们自己的观念，我们认为说在某些事情上面我们靠着主可以得胜，在某些事情上面不一定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这样说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一切，在一切事上。但是我们是怎么得胜的呢？我们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得胜的。所以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要去看。所以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是强调说，我们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，靠着神对我们的爱，靠着基督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能够得胜一切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好两个方面去讲。第一个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因为我们每次讲这个讲到爱的，讲到其他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因为有些人一看到这些经文呢，他就容易搞反推法，但是推的不太对，推到哪里去呢？他就推到得救去了。他讲了一看爱这么重要，有些人就说这个，哎呀，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爱啊，或者不明白上帝的爱啊，可能就不得救，这个对不对啊？这个不对。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说，我们基督徒得救是因信称义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得胜，按照保罗在这里讲的是靠着什么呀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靠着主对我们的爱。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们有没有关系呢？有关系，得救和得胜是有关系的，但是不是像那些人说的那样，有些人把它给掰在一起，硬拧在一起的时候，甚至我们说反过来来推翻因信称义，我们说不可以推翻因信称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只要信，我们就得救，阿们吧。弟兄姊妹，你得救靠不靠你爱上帝？我们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不爱上帝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结尾的时候讲说，如果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那么我们是不是靠着爱上帝得救的？不是，我们只要信就得救，阿们吧。那好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认识，甚至几乎完全没有认识，那么我们的得救我能不能因信称义？几乎完全不认识哦，对上帝充满了误解啊。就像刚才沙龙弟兄说的那个罗尔，这上个星期前一段时间整全国都为这个事情都乱了，是不是、啊、前面在那热心专，后面就在那大骂。好了，这个罗尔弟兄写的那篇文章说，耶稣不要让我做你的敌人，是不是、啊、好，他对上帝对我们的主有没有误解？很明显有误解。所以有些人，我看到我们有弟兄姊妹发到朋友圈发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有其他弟兄姊妹在后面就跟着留言说，这人是基督徒吗？我就问大家了，一个人对上帝充满了误解，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一定不是基督徒？
不是。
如果一个人犯罪了，甚至信主之后犯罪了，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犯罪了，是不是能推出一个结论说他不是基督徒？
不是。
可不可以啊？
不可以。
不可以。因为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给我发这个，在网上呢给我发了一篇文章，应该是讲阮志明弟兄的啊，说的之前怎么怎么样子的，然后啊这个文章很多的苦读，好，就是似乎想论证一件事情，论证什么事情？论证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人很有问题啊。那所以我就想起来一个事情了，其实比阮志明弟兄问题更大的一个人记在圣经上面，那个人还写了很多圣经的东西，要不要把圣经里面他写的东西删掉呢？那个人叫大卫，阿们吧。大卫是什么时候犯的淫乱？大卫是信主之前犯的淫乱，还是信主之后犯的淫乱？是做了王以后犯的淫乱，还是做王之前犯了淫乱？做王以后。圣经上有没有把他的诗篇删掉？
没有。
他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，说梁弟兄，你讲难道是想让我们犯罪吗？我一点都不想让你犯罪，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搞清楚什么叫因信称义，阿们吧。因信称义就是你只要接受你就有永生，不在乎你有多少的软弱，阿们吧。你这方面一定要清楚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常常用喝水的例子来比喻，让大家去明白，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这个杯子里面的那个水怎么回事，但是他把这个水拿起来喝了，我问大家，他喝了这个水能不能解他的渴？如果他根本甚至误会了这个水，他误会了这个水，他对水的认识完全是错误的，但是他喝了能不能解他的渴？
能。
他全部误会哦，他甚至这个水其实能解他的渴，他当成有毒药，但是他喝了，那么他解渴不解渴？他会不会因为他以为里面有毒，结果他就被毒死了？不会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喝水是因为说我要喝水，觉得这个水喝了以后我会心情愉悦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但如果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恐惧害怕惶恐喝了这个水，这个水对这两个人发生的作用就是感受不一样，但是真实的效果一样不一样？是不是都能解渴？所以你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们有些人说，比如说有些人信耶稣，甚至我们反对这种传福音，有些人是讲地狱吓唬人的，你看那个罗尔弟兄那个文章你就能感受出来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他说耶稣别拿地狱吓唬我，是吧？好了，一个人被地狱吓害怕下地狱，说我要信耶稣，请问他能不能得救？我们当然不喜欢这样传福音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但是一个人说，哎呀我害怕，我想来地狱好可怕呀，这不行，我千万不能下地狱。他们说信了耶稣就能不下地狱，所以我信耶稣了。好，他能不能得救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他动机纯不纯呢？不纯。那我再讲哈，我再讲。所以另外一个人呢是说，哇，你们讲的天堂太美好了，非常的好，然后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伤，我想去，所以我信了耶稣了。那么他可不可以得救？可以不可以？他没讲罪哦，他没说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呢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讲的耶稣真好，
我就接受他了，我就想着我就上天堂了，能不能得救？能不能？那不能，还是能。这个人都不知道，都不太清楚罪。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对罪是什么时候清楚的？
信了以后。
你现在很清楚了吗？非常清楚了是吧？完全了解了是吧？是不是啊？真的哇，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人很厉害，对罪已经完全了解了。你就不认识罪，你如果认识罪，你就不敢这样说，你不可能完全了解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晓得这些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一个人喝水，甚至他在无意之中喝了这个水，可不可以解渴？可不可以啊？就像一个人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有些人在路边，有人发福音单张，说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吧，信耶稣可好了。福音单张讲的很简单，但是他一看，他说哎，这个挺好的，而且按照福音单张上说的，信耶稣不会有任何损失。他说那我干嘛不信呢？他就信了，行，能不能得救？他没有接受系统的牧养哦，他还没有认识教会，他还没有受洗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你一定搞清楚什么叫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就是你只要接受你就得永生，阿们吧。你接受基督做救主，你就得永生。就是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那个钉十字架那个强盗，在十字架上面悔改了信了耶稣的那个强盗。好，这个强盗对于神人二性懂不懂？这个强盗懂不懂三位一体？
不懂。
这个强盗很多关于教会的真理等等之类这些他懂不懂？
不懂。
不懂。他不懂他怎么得救的呀？只要信就得着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其实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们讲的说因信称义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，你只要到他面前来的，你就可以得永生。你只要祈求的就怎么样，就得着。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强调这些，为什么你说今天明明讲爱的真谛，一上来没讲爱，就在那讲因信称义。我就希望大家，我们因为我们讲爱的真谛，讲这些的时候就有一个危险，就是我们容易说讲这些，然后开始觉得因信称义好像不太对哦，啊，应该改一改哦，应该要知道这个，应该要做那个。我们说不，你一定要清楚知道，你得救其实一定是只要信就得着，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。真的，如果有一些人，我就说，比如说有些人来教会里面，他只是说我想听一听教会里面唱诗唱的怎么样。有些人说哎呀，我这个现在还没结婚呢，听说教会里面还有未婚的姊妹都挺好的，比社会上好很多，我来找一找看能不能找着我的啊未来的另外一半啊。他的动机按一般的意义来讲纯不纯？不纯。不纯能不能导致他不能接受福音？不能。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回想你自己，你当初到教会里面来，你的动机很纯吗？有没有一个人很纯的动机到上帝面前来的？其实没有，你去看看耶稣就知道。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有一些病人来找他，为什么？为了得救是吧？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治病。还有你大家，我们经常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讲特别讲到儿童的时候，讲到儿童教育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一些妈妈抱着孩子来找主耶稣，然后门徒拦阻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你知道门徒为什么拦阻吗？我们经常觉得门徒很硬心，我相信不是这样，是因为门徒看出这些妈妈动机不纯。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些门徒看出来这些妈妈就是听说耶稣很有能力，耶稣很怎么样子，然后我就想抱着我的孩子让耶稣按按手祝福他一下，他将来可能飞黄腾达或者是怎么样。这些门徒看出了这一点，我相信是这样子，所以门徒就拦阻。但主耶稣怎么样子呢？主耶稣就生气说让他们来，让他们来。你去看，其实有很多人到耶稣面前来，他的动机都不纯，但耶稣就让他们来了，阿们吧。还有我们在讲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有些弟兄姊妹讲那个神迹就说明主耶稣拒绝那些动机不纯的人，你搞错了。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第二天他们还是跟着来，对吧？第二天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来是为了吃饼得饱。主耶稣是不是在讽刺他们呢？
不是。
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单单吃这个饼啊，你们还会饿，你们吃这些没有？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。主耶稣到底是拒绝他们还是邀请他们得更好的？是邀请他们得更好，说你们只是为饼只是为鱼来，我愿意把饼和鱼给你们，因为这本来是主耶稣自己主动做的，阿们吧。他不会昨天做了昨天做了以后今天他就烦了，那他不是变成自相矛盾了吗？我依然愿意，但是我更愿意的是你们得更好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 所以你动机再多的所谓的动机不纯，耶稣不在乎的。就是我们说的，你去看，没有一个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动机纯的。彼得因为什么感动做了耶稣的门徒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彼得是不是主耶稣跟他讲，来吧彼得，我们传福音直到地极，让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让更多灵魂得救？彼得说眼泪汪汪的说，主我要做你的门徒。主，彼得是不是这样做主的门徒的？
不是，
彼得是打了一夜的鱼啥也打不着，这农夫，这非常有经验的农夫居然什么鱼打不着，他很沮丧。主耶稣说，来下网吧，一下网打了很多的鱼，彼得 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就再看耶稣不一样了，就突然就跪下来，夫子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主耶稣这个时候才跟他讲说，你跟从我吧，我要让你怎么样子啊，得人如得鱼。彼得不是因为主耶稣说了你要得人如得鱼然后做了门徒，而是因为之前的事情。所以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你一定要把那种错误的观念拿掉，就是我们有一种错误观念，这是宗教而不是福音的观念，就是我要有纯正的动机才能做这个事情。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们不讲基督教，讲佛教，佛教里面会不会随便让任何人说你去做居士做和尚啊？接受不接受？不接受，你至少有一种所谓的什么追求啊，或者是 至少搞了啥吧，是不是？像那个陈小旭一样，至少是什么、啊、万贯家财都不要了，然后呢明明漂亮的女孩子，然后把头发干嘛了，剃光了，哎呦，这决心好大，可以做，是吧？耶稣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所以我说，你一定要把这种错误观念拿掉。你说，我一定要对上帝的爱认识多清楚，或者我一定要多么爱上帝，我才配做耶稣的门徒，我才能得救。不，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就能得救。你接受了基督的救恩，你才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，你才开始明白上帝的爱。你接受他救恩，你才发现说原来上帝这么爱我。其实就是简单来讲，为什么我们得救因信称义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我们只要信就够了，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无比深沉，他的爱是无比的大，然后我们才只要信就能得救。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。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不必，真的不必把那些错误观念挟制在你心里。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信主很长一段时间，想起自己当初还说，哎呀，我当初动机不纯了，我那时候肯定是没得救。我说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记载的很清楚，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税吏撒该，是吧？撒该听说主耶稣从那儿过，是不是撒该这个人敬虔的心发动就爬到树上去了？
不是，
撒该为什么爬在树上？其实就是因为他个子小，大家个子高把他挡住了。撒该是好奇心发动，对吧？爬到树上说，我看看这个耶稣，因为大家都把我挡住了，我看不见，而且我是个税吏，谁也不会给我让路，是吧？都觉得你看什么耶稣。所以他就爬到树上看，结果一看耶稣拒绝他，不拒绝。耶稣说，撒该下来，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，对吧？就是我今天去跟你一起吃饭，我也跟你因为神的恩临到你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明白这些。但是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，跟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有关系。因为神的爱，因为神爱我们。你要真正去晓得，你要真正明白说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福音是因信称义的。上帝深深的爱我们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3:16怎么讲啊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怎么样子啊？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说讲到神的爱，为什么神的爱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，为什么我们越认识神的爱，我们越会有得胜的确据。我为什么强调这个？我希望大家知道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8:37，这里面讲的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我们的软弱，或者我们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清楚，影不影响上帝使我们得胜？影不影响？如果我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，那么影不影响我们对得胜的认识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，影不影响你对得胜的认识？影不影响你得胜的确据？得胜的确据哦，我是讲你的确据。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，你有没有得胜的确据？ 哇，我对上帝的爱不清楚，我还能觉得我得胜，那也够自信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清楚，你得胜的确据是很弱的。阿们吧。真的，很多基督徒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成，那个事情我做不成。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太清楚。但是上帝能不能使他得胜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认识不够。就我举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，在列王记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例子，就以利沙的年代，大家都记得那个军长了，其实就是有个军长以利沙跟他做预言说，这个麦子啊，今天的价格会翻一倍，会乱变。那个军长不相信。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就亚兰人把以色列人给围困了，他们整个城里面的人都快饿死了，城里面就不剩几匹马了，不剩几匹马。但是耶和华这个时候做工啊，上帝做了很奇妙的工作，亚兰人突然就惊慌起来了，说糟了糟了糟了，以色列人肯定是贿赂了赫人，贿赂了其他周边的国家的人来打我们。所以亚兰人突然整个营的人都慌了，大家什么也不顾，粮食也不要了，然后车马也不要了，然后落荒而逃。但是以色列人那时候在干嘛呢？以色列人还困在城里等死呢，因为他们根本没得胜的盼望。但是其实亚兰人逃跑那一刻，是不是其实他们就得胜了？得胜，但他知道不知道？他不知道。所以那个故事非常戏剧性，就是有四个大麻风，这四个大麻风说我们在城里饿死干啥？他其实这四个大麻风，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吗？他们想做叛徒，你知道吧？你仔细去读经你就知道，他们说我们在这饿死干啥，咱干脆去投靠亚兰人算了，这亚兰人如果接受我们的话，至少有口饭吃，咱不至于饿死。结果他们就偷偷跑出城了，跑出城想去投靠亚兰人，去了亚兰人营地发现亚兰人都走了啊，他们自己坐那儿一看，有吃的，赶紧吃，猛吃猛吃，吃了以后，后来他们觉得，哟，这样不太好，咱光顾自己吃不太好，咱回去跟王说一下。跟王说了，以色列王还不相信这个事情，以色列王说肯定是亚兰人的一个诡计，我们就剩这一点点兵了，咱再冲出去，他们再从埋伏圈里面再过来，一下子一锅端，咱死亡光光。他是这样想的。所以后来他们说，但是实在饿得不行怎么办呢？他们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们说咱呢就不剩几匹马了，咱在剩下的马里面选五匹出来，你就知道饿到什么地步。全这么大的大城可能就不剩几匹马，选五匹马出来，咱派一些士兵骑着这个马去看看，到处周围都走走，看看是不是亚兰人埋伏着准备对付咱呢。结果走了一圈回来说，亚兰人真跑了，路上那东西丢的乱七八糟，那就落荒而逃。以色列人这时候才敢出营，哎呦好家伙，该吃了吧，这饿了好长时间了，然后才抢东西吃。你知道我说当基督徒对上帝的爱认识不清楚的时候，得胜上帝依然会赐给他，但是他没有得胜的确据，他没有得胜的盼望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怎么说呢？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什么样子，在一切的事上都怎么得胜有余。而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？爱，神的爱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大家去思考，去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为什么神的爱，为什么爱我们的上帝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。你必须清楚这些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，比如说我相信在我们教会，包括在网上听我们讲到，听了这么长时间，弟兄姊妹在因信称义上面应该有很多已经比较坚固了，就是相信说我只要信我就有永生，很多弟兄姊妹有永生的确据，天堂是我的。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缺乏得胜的确据，阿们吧。有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件事儿可能谁谁谁去做还行，放到我身上这事儿估计要黄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说那个事情我觉得还可以，但目前我太软弱，或者我遇见的压力太大，我觉得这事儿比较难得胜。但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，第三十五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、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赤身露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吗？所有这一切事，保罗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怎么样子啊，都得胜有余。这一切事包不包括他前面讲的饥饿、逼迫、痛苦等等这些啊？包不包括？包括，包括。所以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了得救的确据，但是在得胜的确据上面不够。为什么得胜的确据不够？是保罗在这里所跟我们阐述的，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。所以我说我要让大家分清楚，你哪怕对上帝的爱认识不够，那么上帝依然要把得胜赐给你，阿们吧。 你记不记得旧约诗篇里面有这样的经文，说神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叫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子啊？闭口无言。好，婴孩吃奶的都是无知的，对吧？他们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婴孩话都不会说，然后在那喊得胜得胜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得胜，阿们吧。但得胜赐给他没有？赐给他了。所以你哪怕再软弱，上帝依然能够把得胜怎么样子赐给你。但是你要对上帝的爱认识越清楚，你越有得胜的确据，你越相信说我能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不管你遇见的是什么挑战，不管是工作上的挑战，家庭当中的挑战，是子女教育的呢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呢，还是婆媳关系呢，还是等等之类，上帝在这里有一个应许，得胜有余。为什么得胜有余？我说我跟大家讲三点。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认识到的是什么呢？认识上帝的爱广大无边。你认识上帝的爱广大无边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刚才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什么人？这个世人包括什么？这个世人是不是 很局限的？不是，神爱所有的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那些信的好不至灭亡，叫什么呀？叫一切信他的，信的好也罢，信的不好也罢，信心坚固也罢，小信也罢，能不能得永生？都能。所以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些，是因为神的爱是宽广无边的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，包括使徒彼得，大家知道在彼得后书里面大家应该要熟悉的一个经文，就是彼得后书，这个彼得就有讲说，有些人就讥诮说这个世界从上帝造了以来没发生变化，你说那些都是逗我们玩的，没那回事。彼得怎么讲啊？彼得说你们忘了，你们忘了曾经上帝用洪水审判全地吗？但是更重要的一点，你们忘了，你们不明白的事情，说你们以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你以为他是单言吗？他不是单言，是因为什么呀？是因为神宽容你们，不愿怎么样子啊？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什么呀？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里面的范围大不大？范围，我们主日学让他们看一下那个门。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知道的就是，这里面所显明就是主的爱宽广无边，主的爱是宽广无边的。上帝愿意人人得救呢，还是上帝只愿意某些人得救？真的，他愿意人人得救。我罪大恶极怎么样？他愿不愿意我得救？
愿意。
我心里恨上帝，他你恨上帝，上帝还愿意让你得救？开玩笑吧。愿不愿意？
愿
意。其实有很多人对上帝都有很多的敌视，阿们吧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其实保罗在归主之前敌视上帝不敌视？因为主耶稣说的，说保罗你是用脚踢刺，你是用脚踢刺，保罗保罗你为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，阿们吧。他恨不恨上帝啊？扫罗是领受律法的人还恨上帝。我跟你讲吧，一个人只要不领受福音一定是恨上帝的，不管他有没有宗教，他其实都是恨上帝。所以在这方面，这些恨上帝的人，上帝愿不愿意他得救？
愿意。
广大无边的爱。所以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从来我们有些人是学了错误的神学，特别有些学的那种三脚猫的改革宗神学，学了什么预定论拣选，然后他以为说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就在乎上帝拣选不拣选，他的意思好像是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在乎上帝愿不愿意救他。我说你错了，一个人能不能得救，上帝愿意每个人得救，这个人得救或不得救是在乎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拯救，阿们吧。因为神愿意每个人得救。那你说拣选怎么回事？上帝拣选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这些人连愿意的心都没有，所以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我们，赐给我们愿意的心，他是为了成就这事，而不是为了把范围搞窄，明白吧弟兄姊妹？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那么其实最关键的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说我得救不得救，我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？最简单，你说过我愿意吗？你只要说过我愿意，你一定得救。你只要对上帝说过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，你一定得救。就是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两个人结婚， 结婚的两个人，我再问大家，我们不少弟兄姊妹结婚这段时间，结婚的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是不是彼此理解很够啊？
不是，
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这个辅导这些婚恋的这些问题，我就跟他们我说，我的建议从来都是这样，当你两个人互相谈恋爱，愿意彼此委身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对方，愿意跟对方建立婚姻关系，我就鼓励你们结婚。我说为什么呢？我不在乎时间长短。你说干嘛？你是怕我们掉在试探里？我不是仅仅因为这个，是因为有些东西不进入婚姻，你在恋爱之中是练不出来的。你明白吧？因为你恋爱和婚姻是不同的生命阶段，这是不同的生命阶段。你再说我恋爱，我谈了20年恋爱，也跟你结婚，你谈了20年恋爱，你在结婚中你会发现结婚那天不一样。你明白吧？那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对对方的认识有很多的不足，那么你结婚了以后，你有时候发现啊，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我觉得他可淑女了，没想到睡觉的时候呼噜打的我都睡不成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。那但是如何呢？你会不会说这个婚约给废掉啊？不会，是不是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，当你说了我愿意，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？人不可分开。圣经上面把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就形容成什么呀？婚姻关系。所以你只要说了我愿意，就像两个人进入婚，在主持这个进入婚姻主持婚礼的时候，当牧师或者是证婚人在那问说你愿不愿意娶某某某为妻，那他说我愿意，再问说你愿不愿意嫁给谁谁谁啊，让他做你的丈夫，我愿意，然后就说宣布你们的婚姻合法有效，是吧？那么他们后来吵架了，这个婚姻有效不？
有。
哎呦，打架了呢？
有。
甚至两个人都打冷战了啊，一个月不吭声，有效没有效？
有
效。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对上帝有很多的误会的时候，但是只要你说过我愿意，上帝就永远是你的上帝，基督就永远是你的丈夫，这个就是宽广无边。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就是当你去知道这些，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，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宽广无边的。神爱世人，你我们今这是12月份了，我们要利用圣诞节的机会去传福音。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以前讲预定论的时候跟大家也分享过，我说有很多人错误理解预定论，其实是宿命论，所以他传福音很差，非常差，因为他看了这个人他就心里嘀咕，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拣选的啊？这个人是不是在永恒之中上帝就爱了？这个人是不是上帝要救他？哦，对，这个人一反对，哦，不是不是，哎，他其实很纠结。我说你不根本不用管这个，阿们吧，你就传嘛，因为神爱世人呐，他只要说我愿意，或者他没当你面说，他我就是对你有意见，我就不当你面说，他回头心里说我耶稣啊，我愿意，行不行？我再问你，他得救不得救？你说这人咋这样啊？那就是这就有这样子，那又如何呢？但是神接受不接受他这样的愿意啊？接受。所以你明白这些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宽广无边。好，再讲到我们的得胜，你要知道上帝的爱宽广无边的时候，因为魔鬼经常控告我们，是吧？魔鬼控告你，他说你这个样子就不像基督徒，你太糟糕了，你太软弱，你太多问题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拿一样事情胜过他。我们是靠基督的血罪得赦免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那我讲到上帝以后，因为上帝的爱宽广无边，你哪怕魔鬼你控告我，你说的我那些问题那些罪全部都在，但上帝就是他的爱宽广无边，就接受我这样的人了，阿们吧，他就接受我这样的人了，我再多问题他就接受我了。我如果像大卫一样犯过淫乱，我像大卫一样杀过自己的弟兄，我恨过我的弟兄，我像撒该一样曾经贪污腐败，上帝能不能接受我？能。上帝愿不愿意爱？愿意。所以法利赛人恨耶稣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，他们觉得耶稣滥爱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？滥爱。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人也是，你们讲的那个福音呐、啊，那是异性主义滥爱，说的上帝什么人都爱。我说上帝就是圣经上说的，你以为上帝只爱你啊？你也太骄傲了吧，你以为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帝的爱。法利赛人恨耶稣就是因为这个，因为耶稣是神爱世人，耶稣是让所有的人到他面前来，上帝都爱。法利赛人的这个道德优越感、宗教优越感找不着了，你明白吧？他们就生气。我比如说像 这个刚才沙龙弟兄也讲那个罗尔，罗尔弟兄，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，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悲哀的一塌糊涂。罗尔这个事情几乎全国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中国有多少网民你们知道吗？多少网民你们知道吗？8亿，八亿网民筹了多少钱？262万。骂他的人有没有200万？不止吧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大的国家，而且他女儿真的生了白血病，才筹到200多万，然后让他全部吐出去。糟糕吧？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就是人在这方面那种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把他抓住，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，就配得我们的辱骂，而不是配得我们的帮助。耶稣是不是这样子？耶稣不是，耶稣来吧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，我记得这个他发那文章，因为他发那文章的时候，我们包括沙龙弟兄，我们都不知道他那时候筹了多少款，是吧？那沙龙弟兄那时候也表示过，我们也是有冲动，我们虽然他对耶稣有误解，但我们还是愿意帮助他。我们有一个信心，我们说上帝肯定帮助他，真的两天之间筹了200多万，这是不是上帝的帮助？是。但是人呢？人很糟糕，人很糟糕，人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就抓住不放。其实他真的200多万，他在给女儿治病上面这些钱，是不是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大富翁啊？不会的，可能后续花的钱很厉害。那我们就是我要捐钱给你，你一定要很惨才行啊。你如果我给钱给你了，不行啊。所以这些不行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违背福音信仰的。耶稣是滥爱吗？不是。所以我那天思考这些事情，我很难过。我发现这个事情，我思考一个事情，我就想来以前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说法，甚至我们自己说的，说千万不要让你的爱心被人利用了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？
是。
就后来我那天我在想，我说如果我的爱心人不能利用，还有啥用呢？如果我的爱心不能给你用，还有什么用呢？我的爱心就是给你用的，阿们吧。我给钱给你就是给你用的，我表达我的安慰就是给你用的。那你说他滥用了怎么样？我就是给你的。我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谁能保证是理财专家？谁能保证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呢？保证不了啊。所以我的爱心就是给你利用，如果我的爱心你利用不了，我觉得这是我的悲哀，阿们吧。我如果爱我的孩子，如果孩子说我不敢用你的爱心，这是我的悲哀啊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正看到这时候，所以你如果说爱心被利用，上帝的爱心被利用的最厉害，同意吧？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，上帝是从来一直不离不弃的爱世人。然后这世人当中抵挡他的人多不多啊？
多。
其实不单是多，是所有人都抵挡他，除了耶稣一个，他们吧。但上帝甘心乐意如此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爱广大无边，神的爱广大无边。你一旦明白这些，你一旦晓得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晓得说，我是一个蒙爱的人很容易，是吧？我只要说我愿意，我只要说了我愿意，我就是神的儿女，上帝就会扶持我，帮助我，让我在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得胜有余。这是他应许的，他的爱广大无比。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呢，哎呀，我在教育孩子的事情，我的孩子现在已经15岁了，哎呀，我才发现有些事情我原来错得离谱，我都后悔死了。有些事情做得不好，确实不好。好，那么上帝能不能让我在孩子，我们家孩子身上得胜有余？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像我的孩子都结婚了，或者我的孩子已经怎样子了，然后他甚至对基督教、对教会非常的反感。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就讲，他们说有的讲的弟兄姊妹孩子比较大，20多岁，他说原来小的时候还去教会，非常愿意，现在对教会很反感，根本叫不去。所以想起来这些，有些妈妈眼泪都要流出来，难过。好，我问上帝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我们得胜有余？能，因为他的爱怎么样子？广大无边。你就为你自己，你就为你的孩子，你就为你所遇见的那些挑战，在上帝面前求，可不可以啊？
可以。
大家记得那个雅鲁的女儿是什么情况啊？死了，耶稣让她复活了没有啊？复活了。那个摊子是被4个人抬过来的，耶稣让他走了没有？
走了。
耶稣就是有这样能力。那个大麻风来找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是长着大麻风，主耶稣说我愿意，我肯，他的大麻风怎么样的就退去了。神的爱广大无边，什么人来找他都不晚，什么时候你去寻求他都不晚，阿们吧。 你要明白这些。所以任何的事情，说这件事情我搞砸了，我可不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主，主啊你爱我，你的爱广大无边，求你在我搞砸的这个事情上面把得胜赐给我，可不可以啊？其实我们搞砸的事情好多，弟兄姊妹，我今天骑个骑车带乐乐过来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其实有好多事情啊，是我们自己，比如说你骑的路口，突然过来一辆车，你猛一刹车，那车没撞了，你说哎呀还好我警醒，其实不是，有好多事情你不知道，是上帝保守了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搞砸的事情很多，但是上帝应许的，耶稣基督应许的是什么呀？得胜有余。我们搞砸很多事情，阿们吧。夫妻关系你有没有搞砸过一些事情？哎呀多了。子女教育呢？多了。工作呢？多了，是不是啊？跟朋友呢？有时候我们跟很好的朋友一句话说不好，哎呀把朋友的心都给凉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
有。
怎么办呢？主啊你能使我得胜有余，阿们吧。因为你爱我，你的爱是宽广无边的，你要去思想，你要去明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再讲，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你千万在这方面你要得胜，你要胜过一个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是经常欺骗你，比如说在得救上面欺骗一些信心动摇的弟兄姊妹，说你都不在上帝拣选范围之内，你说一边待着去吧，魔鬼，是吧？主耶稣说推我后边去吧，我们翻成现代话就是一边待着去吧，是吧？因为神的爱怎么样子啊？宽广无边。魔鬼有时候说你这么软弱，你这么糟糕，在得胜的人当中，你不能算是大卫的三十勇士、三百勇士，我可不可以啊？我当然可以，因为神的爱宽广无边。阿们吧。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。保罗讲了说，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因为我在软弱上面，上帝怎么样子啊？上帝的能力是显得完全。上帝说，我的恩典怎么样子啊？够你用，我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发现自己软弱，你就跟主说，主啊你一定会把得胜赐给我，求你把得胜显给我看。真的，上帝不断地赐给我们得胜，同意吧弟兄姊妹？我为什么说要求主把得胜显给我们看？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个例子，亚兰人早都撤了，但我们还在城里面等死呢，还在那挨饿呢。所以你要求主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得胜，你要经历得胜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，哎，有的弟兄姊妹对得胜经历的太少。我说其实还不太准确这样说，其实你经历的得胜很多，但是你的看见太少。有些事情是得胜了，然后我们自己还是觉得没劲儿。其实你想想，比如我举例子，我们教会不就有这样的，你看我们今年又不少弟兄姊妹结婚，这是不是得胜啊？你再想想我们几年前那时候被律法捆绑的时候，我们跟上龙弟兄我们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特别是我们愁姊妹，我们好多年轻姊妹，这咋办呢？这是这个教会里的弟兄，我们教会弟兄算不少了，但是你还是少啊，这咋办呢？啊，嘣嘣嘣嘣嘣，这不都结婚了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很多都结婚了吗？就是这样子。你工作上面不也是这样？你想想，哎呀，我现在工作好难呢。但你想一想，可能上个月你的工作可能还没着落呢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看见，你看见上帝的爱广大无边。他爱我，我在他爱的范畴之内，我在得胜的范畴之内，阿们吧。我在他施恩的范畴之内，我在他能力的范畴之内。上帝绝对不会说让这些人得胜，却把我屏蔽在外面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好多孩子，有几个孩子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说，我就希望我老大成功，我就是希望我老三不断的失败，你会这样子吗？
不会。
你肯定希望说我的老大也成功，老二也成功，老三也成功，如果有四个孩子，我希望四个都成功。你做父母的尚且如此，天父对我们呢不也是如此吗？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你要去注意的，就是为什么上帝使我们得胜有余，是因为他的爱宽广无边，你不会被屏蔽在他的爱范围之外的。别听魔鬼的话，你要听上帝的话，阿们吧。他讲了那么多，你要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跟大家讲的是，为什么我们得胜有余，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比深沉，无比深沉。就是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，旧约耶利米书31章第3节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我们一讲到永远，总是把它想象到时间的范畴，不是。其实永远它强调的是一个本质的不同。永远是不是时间不断的无限的累加的意思？不是。永远是指的超越时间的意思，是超越你今生能够看到的一切的良器， 所以当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，他不单是讲的时间要持续到永远，他还强调的是他对你的爱深的无比。你能够想象出来最深的爱依然不能衡量上帝对你的爱，这个就是深沉。就是我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深沉到无比，你没有办法用时间，没有办法用这个空间，也没有办法用你所能想到的量器来量上帝对我有多爱。所以圣经上面说神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是人不能测度的。阿们吧。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，我说为什么讲上帝深沉的爱，你去看，因为有些我们也不能否定，有些人是爱，但是他爱的比较肤浅。肤浅的爱有一个特点，肤浅的爱就是发生少少的扰动它就会变，是吧？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今天还爱你，然后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我接受不了你这样说话，我接受不了你这样做事情，我爱不下去了。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有，真的有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对孩子都有这样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早晨灵修的时候，或者是早晨起来的时候，还在心里默默的想，我会多么爱我的儿子，然后他在那调皮捣蛋，然后一再挑战你的底线，哎，然后你就开始，后来你就忍不住跟他发脾气，发完了你就后悔，咦，我这脾气发的跟他跟我没关系一样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样子的？有，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爱肤浅，同意吧？我们的爱是肤浅。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达不到。阿们吧。那永恒的爱，深刻爱是什么意思？深刻的爱就不被这些东西所扰动。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讲，关系大了，你的软弱能不能扰动他？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神学家是很糟糕的神学家？真的，特别在改革宗神学家里面这种人特别多，他们讲的上帝是你轻轻动一下他就会发怒，这是深沉的爱吗？你明白吗？就是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正在那儿做你的工作，然后你的儿子过来说爸爸，然后因为你很专心打搅了你，或者他不小心碰了一下你胳膊，一下把你的卷子上面你的纸上面你画了一道笔，然后你就冲着他大发脾气。我问你，你的爱深沉还是肤浅？肤浅啊。你没发现有些神学家描述的上帝也是这样子的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而且还经常暗地使绊子，是吧？表面不吭声，然后其实他生气了，一出门掉一花盆下来，是吧？然后要么让你孩子生病，你说这是深沉的爱吗？不是。深沉的爱，最深沉的爱就不会轻易被搅动。当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艰难，仇敌的挑拨离间，都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，他不受搅动的。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，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软弱，仇敌的诡计，甚至你糟糕透顶的表现，你自己都不能接受的表现，上帝说我能接受，上帝说我依然爱你，这才叫深沉。阿们吧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？比如说夫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有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内疚的一塌糊涂，然后非常难过，哎呀，我就不配做你的妻子，或者说我觉得我就不配做妈妈，泪流满面。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怎么说？她的丈夫就会说，没问题，没关系，我怎么怎么样，很多的体恤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不在乎这些，你这些东西搅动不了我对你的爱。阿们吧。那上帝更加是如此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正是上帝基于他无比深沉的爱，他才制定了福音救赎计划。我再跟大家讲，我希望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，爱不是福音的装饰，爱是福音的原因，爱也是福音的目的。阿们吧。上帝为什么要制定一个福音计划来救我们这些抵挡他的人，恨他的人，甚至有些人是一辈子恨他，几十年都恨他，最后灭亡了，上帝还让他生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而不是用一个灾荒把他给整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爱。阿们吧。然后上帝对我们就更加的爱，所以你去晓得这些都是上帝因为这种无比深沉的爱，他说我要制定一个救恩计划，我不愿意这些人沉沦，我愿意他们得救。阿们吧。然后上帝为什么救我们？上帝救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，做他的工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不是。
上帝救我们就是为了爱我们，因为如果我们不得救，上帝只不过是这今生这个世界能这样爱我，然后我们灭在地狱里就跟上帝永远隔绝了。上帝说不，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，我以慈爱吸引你们，我要永永远远爱你们爱下去。所以我们以前跟丁准备讲过，我说你就是上帝的终点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才干， 我要救了他，用他的才干来去帮助别人，哇，这个时候你是有一种工具感，你明白吗？好像上帝在利用我。我说像我们刚才讲，上帝他愿意他的爱被我们用，但上帝不利用我们。我们为什么去做工？是因为被利用，还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我被基督的爱激励，所以我甘心乐意。我这种被基督的爱激励的爱，我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是竭尽全力，我要做到最好，不管一切。而不是说啊，因为这是仅仅因为这是我的职责。是啊，有些我有了职分，或者我有了位分，我就有我做爸爸的职责，我做牧师长老的职责，我有做执事的职责，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职责。但是所有我履行这一切里面真正的动机是爱，是基督的爱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无限深沉的爱一定带来，我们有一首圣诗唱到说，上帝对我们是有无限的体谅，就是上帝是无限体谅我们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说，如果一个人，我在讲一个人的爱很肤浅的话，那么他很容易变得烦躁和不安。但是深沉的爱，它里面就带着体谅，就是我发现你有问题，我发现你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发现你的表现不敬虔，但如何呢？我依然爱你，我依然体谅你，我依然体谅你，无限的体谅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人经常，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一讲说，再一再二怎么样子啊？没有再三再四。我们的上帝呢？上帝能原谅我七次吧？大家记不记得彼得曾经有一次问主耶稣？彼得那次肯定是灵修特别有感动，主动找主耶稣：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了，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？哦，他因为其实你仔细一想，原谅七次很了不起啊。你可千万 别误会，我们有些钉子没连一次都不行。你没有试过是不是？哎，他一句话把我惹毛了是吧？我说那他之前有没有说这句话惹毛你？没，这么厉害的话还要说两遍吗？彼得就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？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七十个七次，多少次啊？490次，其实是无限原谅。好，他要求彼得不断的原谅，那他自己呢？
也是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讲的很多时候讲的上帝比人还不如？上帝要求我们不断原谅弟兄，但是我们稍微做错一点，他就丢花盆，他就搞这搞那来惩罚我们。有这样的上帝吗？这样的上帝是真的上帝，还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呀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神学家是在造偶像，在拜假神，阿们吧。你真正去看到这些，上帝才不是这样子，他有无限体谅的爱。你再做再多的错事，就我在讲，我也有一个信心。刚才上帝兄讲了，像罗尔弟兄这个事情，他钱都退回去了，他孩子治病需不需要钱？需要。我有一个信心，这个罗尔也说了，耶稣，我要做你如果不救我的女儿，我跟你做仇敌。好了，上帝接下来会不会不供应他？
不会，
上帝一定供应他。上帝一定供应他。而且我相信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在思考，骂罗尔弟兄的那些人，我相信98%的人是没捐款的。捐款给他的人，我相信很多人不会骂他，因为那些人知道这个做父亲心里的难处。就算他夸大了病情，就算他夸大了他们家里面的贫穷，因为我愿意帮他。现在这个帮助渠道断了，上帝有没有其他渠道？上帝有没有抓耳挠腮？哎呀，这没办法，会不会？没有，上帝有，依然有办法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上帝的爱。是啊，你们人人都可以唾骂他，但是上帝愿意，因为他有无限的体谅，他有无限的宽容。阿们吧。你去看看那个行淫的妇女，以色列人那些人把他拉到耶稣面前来，就是想试探主耶稣。这个人行淫，被我们抓住了，看看怎么处理吧。这个女人光天化日在大白天做这些坏事，主耶稣怎么做的？主耶稣有没有说她没犯罪？有没有这样说？
没有。
所以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这些人都灰溜溜的走了，主耶稣说什么呀？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只是不要再犯罪。无限的体谅，阿们吧。他无限的体谅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好不好？
不好。
然后主耶稣呢？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吩咐去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。彼得后面还有软弱，已经看到复活了基督了，他们还有软弱，跑到海边去打鱼了，主耶稣又跑到海边去找他，是吧？主耶稣找彼得的时候有没有把彼得拉过来？你干嘛呢你啊？福音不传了？你在这整啥呢你？ 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？主耶稣没有，主耶稣就帮他们烤鱼，把鱼烤好了。彼得在船上，我相信如果我是彼得也是这样子的。彼得在船上，他们说是主，彼得什么都不顾了，也不是把船划到岸边，扑通一下跳到海里游过来，是不是、啊、游到主耶稣面前。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呀？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看你现在够快了，你先之前干啥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主耶稣跟彼得怎么讲？就说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问他几次啊？问他三次。问这些干什么？安慰他，体恤他。主耶稣的意思就是，你之前一切的过犯我根本不在乎，你一切的软弱我根本不在乎，我对你有无限的体谅，你再跌倒我还是体谅你，你再软弱我还是体谅你。好，我问你，有一个，你知道有一位上帝这样体谅你，是不是能够得胜有余啊？你就知道说，有些地方我跌倒了，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跌倒了站不起来呢？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做的太糟糕了。我们很多时候站不起来是因为自责太厉害，同意不同意啊？哎呀，这，哎呀，我想来，这就是我几年前，或者我几个月，或者我怎么样，哎呀，我做的太差了，哎，我配得这样的痛苦啊。这个这样的心态起来起不来啊？起不来。但是就无限体谅你，上帝，我就一直陪着你，阿们吧。你看以利亚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以利亚就是这样，他逃跑了，然后跑在路上，他说他太痛苦，他觉得说我不，哎呀，我真的是不胜于我的列祖，我不如死了好，是吧？上帝给没让不让他死啊？没有，上帝这个时候派天使过来，拍拍他的肩膀，跟以利亚说什么？你要走的路还很长，看，有饼有水给你吃，吃了以后你继续上，是吧？无限的体谅，你仔细去看，上帝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是无限的体谅，这就是爱。当你明白了上帝是无限体谅你的时候，你不管有多少的缺点，上帝都会体谅我。而且我再讲，因为上帝的爱是无限深沉的，他不单是无限体谅，而且上帝对我们这些有缺陷有问题的人是火热的爱我们，你信吗？当你很火热的时候，上帝是不是火热的爱你？
是。
当你冷淡的时候，上帝呢？上帝还是火热的爱你。真的，当你有很多缺陷的时候，我再强调，上帝是火热的爱有缺陷的人，不管你缺陷有多大。你甚至像圣经里面讲的说，仇敌在我们背上伏犁而耕，耕得犁沟甚长。我是觉得我自己的灵魂是千疮百孔，太艰难了，太多问题了，然后上帝怎么爱你呢？上帝依然是火热的爱你，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。圣经上面说，我们的上帝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这个报仇是什么？向仇敌报仇，向魔鬼报仇。上帝是披着热心的外袍，他就是这样子。阿们吧。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比喻，就是浪子回家的比喻。那个浪子回家，然后因为什么都败光了，他好看不好看呢？穿的衣服好不好？他有没有说衣锦还乡，然后给爸爸买了两盒月饼，然后有没有这些啊？一点都没有。他爸爸怎么看见他怎么样子？爸爸有没有站得远远的？终于知道你做错事了吧？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这个爸爸见到他的时候，不是儿子跑过去，是爸爸跑过去。这个爸爸跑过去，把自己的外袍脱掉给他披上，把戒指拿掉给他戴上，因为戒指是权柄的意义。因为古代的时候有些扣章是用戒指扣的，你明白？这就是我把我的家业，你依然是我的儿子，我把我的家业还要给你。这个儿子走之前他要的啥？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？要分家产，你知道吧？他说分家产，你把我的家产给我。所以他爸爸把戒指给他戴上，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我的家产依然是你的，我不报复你，我不在乎这些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是用火热的爱心来爱这个有缺陷的儿子。阿们吧。其实我们再去想一想，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生病，另外的孩子健康，其实你对生病的孩子你是更多的呵护，更多的热情呢，还是冷淡呢？其实你应该更多的热情，除非那些特别可怕的父母，是吧？上帝也是如此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晓得，一定要知道这些。弟兄姊妹，你的软弱大吗？你的艰难大吗？你的惧怕大吗？你的灰心大吗？但是上帝对你有无比深沉的爱，他有无限的体谅，他有无限的热心，要一直在你身上。你试试，上帝绝不会离开你。阿们吧。 就是我们说的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，你没看见，你以为，所以我说你时时要跟主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把得胜显给我看，求你把谁的得胜呢？不是别人的得胜，是你给我的得胜，你让我看看。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旧约圣经当中经常回忆，为什么要经常回忆啊？比如说过红海的故事，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不断提到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经常提这些？就是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得胜。你看看，原来你们在埃及做奴隶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当时的埃及，按道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甚至最后要灭族，因为人家是说了，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全部都要杀光，本来要灭族的，结果呢你们成了大国，是吧？上帝做了这样的事情。你看红海分开了，你看约旦河分开了，你看耶利哥城倒了，你看迦南七族一个一个多强，但是在你面前失败了，这就是上帝讲的，阿们吧，我把得胜赐给你。所以你要真正晓得这些，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上帝对我们是无比深沉的爱，无限的爱。我再讲一个无限的爱，我希望大家再去想，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当中上帝形容说，我们这些人在信主之前是一颗实心还是肉心呢？实心。然后上帝把实心换成什么了？换成肉心。这个实心一个意义是指我们对上帝的刚硬，同意吧？但是我再问大家，你其实你换位思考，将心比心去想想，如果我们里面这个心脏不是柔软的肉心，是一个石头，那么你的内脏舒服不？
不舒服，
非常不舒服。所以实心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当我们的灵魂被罪所缠累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应该造就我们全人的灵魂，却是最痛苦的一个部分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。所以上帝要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，是依然有很大很大的体恤的意思在里面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就上帝说，我看到你的痛苦，我看到你的艰难，我相信你在这方面很多的痛苦，你好可怜，我愿意怜悯你，我愿意帮助你，阿们吧。然后上帝就把我们的实心拿去换上了肉心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希望大家你去真的去明白，真的去晓得这些。我就想来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姊妹，外地的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，我就讲到这方面。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一讲，他以前去福州那个邪恶体系学习过，所以他一讲就说我现在怎么怎么样子的，然后都是我自己不好造成的。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，他好像第一次听一样。我说你要学会原谅你自己，你要学会体恤你自己。这是不是让我们自私自利？我说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纲要我们爱人什么？爱人如己。我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原谅不了，一个人连自己都不体恤，这个人说我要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真话假话？你知道孔老夫子，中国儒家讲了很多假话，不可能的。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原谅，连自己都不能体恤，让他去体恤别人，一定是假的，那是挤出来的，不可能。所以我说你原谅你自己，你这些年的奋斗，你这些年的挣扎，你在工作上面的挑战非常的大，你很不容易，你在外地 你去北漂，你去怎么样，很不容易。你要看到你自己的不容易，你应该原谅你自己，你应该体恤你自己。你真正能体恤你自己，你才能跟别人关系好。我说你这样对你自己，我说我大胆猜一下，我说你跟你的同行或者同事甚至客户的关系不会太好吧？他说是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连自己都原谅不了，他表面上他想对别人宽容，宽不了，因为你对自己都不宽容。阿们吧。我说我为什么讲到这点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上帝宽容我们不？
宽容。
上帝原谅我们不？
原谅。
上帝体恤我们不？
体恤。
然后你不宽容自己，你不原谅自己，你不体恤自己，那你跟上帝对着干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，你的金钱追求是对上跟上帝对着干，上帝这样对你，你要反过来，那到底你高还是上帝高啊？你会发现错了吧？错了。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些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晓得这些，包括我在讲，上帝对我们有无比深沉的爱，无限的体恤。有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，这个讲到孩子教育，说你要牵着蜗牛去散步。我们讲按照我们圣经来讲，我们说雅各牧羊的原则，阿门吧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去晓得。如果我是一个很慢的人，我的效率不高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比如说我学识不够，好，我问你，上帝会不会陪伴你？
他会不会不耐烦？上帝会，哎呀，他这走得这么慢呐、啊，快点快点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不会。如果你是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呢，上帝会不会追不上你啊？
不会。
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属灵的话说的很，其实都有很多问题。你有些弟兄姊妹讲，哎呀，你不行啊，你这样子你太快了，你跑到上帝前面去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有真厉害的人能跑到上帝前面去的，有吗？你光速吗？啊，你光速能跑到上帝前面吗？你不可能啊！所以你照着本心做事情。有些人性子慢，那你也别担心上帝不陪伴你。有些人你性子急，你当然就从你自己做事的方针，你要去考虑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合宜。但是你也不必说的太违逆自己的本性。你说我就是做事快的一个人，然后我怕跑到上帝前面。你还能跑上帝前面？你跑得再快，上帝离你还十万八千里，明白吗？他总比你快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相信这些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些。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一点，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以前不断的去强调，为什么上帝能够使我们得胜有余的第三个，是因为上帝的爱有无限的能力，阿们吧。就是我们刚才讲了，上帝对我们有无限的体恤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追求？我再问你怎么？基督徒要不要？哎呀，上帝这么体恤我，我都不想追求了啊！就只要他体恤我就行了。你会有追求的，阿们吧。但是当你追求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困惑和艰难：我能不能提升上去？我能不能改变？我会不会变成我想、我所盼望的样子？可不可以？哎呦，这很难说呀！我希望我自己变那个样子，太难了。那你就记得上帝的爱是什么？有能力的，有无限的能力的。上帝可不可以塑造你？
会。
可不可以更新你？
会。
可不可以改变你？
会。
都可以，你放心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其实就让我刚才讲的，我们原来看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，哎呀，这么多没结婚的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个两个，这不都现在我们教会是已婚人士已经大大超过未婚人士了吗？是吧？不就这样子吗？那有些弟兄姊妹的工作原来觉得好难找，这不就找着了吗？是吧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哎呀，中国经济环境好或者坏能不能影响上帝？可不可以啊？不，上帝有能力。所以你要真的相信这些，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晓得其实爱最有能力，阿们吧。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，以为说仇恨会有能力，仇恨有破坏的能力，仇恨只会让你越沉越深，爱才真正有能力。就像罗尔这个事情，为什么中国，我觉得真的说实话，就我的看法，我 没写文章，我写文章不知道被多少人骂死了，但是该写的时候将来我可能会写。但是这件事情是中国的羞耻，就我说的大病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几亿网民都知道，不过捐了两百多万，还好意思说，还好意思说，还好意思骂人，对吧？真的是羞耻。但是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有梁弟兄，你好好骂一骂，看谁给我出这个恶计。不是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爱。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？就是爱太少，领受的爱太少，是吧？所以我也不恨那些骂罗尔弟兄的，那样子就糟糕了。他们骂罗尔，我骂他们，是吧？那这有什么区别呢？他在那儿发脾气，我也在那儿发脾气，然后他们是几百万人上千万人发脾气，我一个人对着一千万人发脾气，我觉得我很威。不是，我们缺爱，真的，爱才会使人的心灵得安慰，爱才能够使人心灵得激励，爱才能够使人的心灵得复苏，爱才能够医治人心灵当中各样的病痛。中国人这些反应就是心灵不健康的表现，阿们吧。他心里有病，大部分中国人心里有病。那你对病人是什么态度？你对病人不必斥责太多吧，爱他们嘛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是不是？主耶稣看到他说，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怎么样子？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，我那时候看一些医疗的片子，很深的感触。真正的好医生一定不带道德判断，同意吧？哎，真正的好医生能不能说，来了一个人，我觉得他横眉怒眼的，这是个坏蛋，我不好好治，我给他刀开刀的时候刀口拉得长长的，让他恢复的慢慢的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我再问你怎么样，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好医生就是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生病的，我就想方设法治好他。我们是心灵有病的人，这个国家是心灵有病的人，这个民族是心里有很大的病的一个民族。那需要的是什么？ 需要的是爱，所以我们就求上帝，主啊，求你爱这个国家，爱这个民族，求你也把你的爱赐给我们。我们要做建在山上的城，是不能隐藏的，不是像有些基督徒那样子。我之前见到有些基督徒，我很生气，真的，我生那些基督徒的气。为什么生气？因为我也有一些非基督徒的这个微信群，我加入进去，这些基督徒在里面就是谩骂啊，就是在那攻击啊，就在那自我标榜，而且有些一看就知道学改革宗神学的，哎呀，然后把那些非基督徒激怒了，然后对我们基督教，对我们的福音信仰是非常的反感。不对的，你不是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是做建在山上的城吗？我们是建了一个城，然后站在城上面骂骂骂，左边骂完骂右边，右边骂完骂左边，东边也骂，西边也骂，然后到处攻击，然后你就是建了一个城，在城上射箭是吧？我们怎么建在山上的城啊？我们怎么做建在山上的城啊？我们是爱，爱到一个明显的地步，就是像山上的城一样，没法隐藏，像山上的城一样，别人看到基督徒，一想到基督徒，基督徒有爱心，这才对，阿们吧。人家一想到基督徒有爱心，甚至别人都会骂我，但是我知道我有个同事他是基督徒，我认为我到他那儿应该能够得到安慰，就能得到安慰，这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，阿们吧。这才是世上的光，这才是世上的盐，这才是建在山上的城。你不要担心有些人说啊，你是老好人，你怎么样，你是滥爱，我不在乎你说这些话，这些话是法利赛人说的，我就是要爱，我就是希望说有弟兄姊妹，或者是哪怕他不信的，他有艰难的时候，他知道他找我的时候能从我这儿得安慰，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，大有能力。我求主这样的去改变我，改变这个国家，改变这个民族，改变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。中国社会里面暴虐之气太厉害了，阿们吧。用什么来平复暴力？平复爱。求主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。
我们唱一首诗歌，195首，耶稣已爱我。
195首，耶稣已爱我。 像这首歌里面所唱到的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是爱我们了，爱是无条件的，爱是没原因的，所以耶稣要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，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样子的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怎么样子啊？得胜有余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深深爱我们的主，天父上帝是深深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向你感恩称颂赞美，赞美我们的三一真神，赞美神的爱，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爱宽广无边，所以凡是到你面前来的一定得拯救，凡是寻求你祝福的，你必祝福我们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深沉，所以人会有不耐烦，你永远不会不耐烦我们，你是无限的体谅我们，无限的施恩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大有能力，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，所以你爱我们必使我们更新，必使我们成长，所以凡信你的都不必绝望，凡信你的都不必灰心，因为主你的深恩厚爱必在我们身上显出能力来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